我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哦、今天又要讲文学了、
嗯、
因为这个作家我从来没有这个节目中讲过，我从前倒是在社大上过这个拿过他的小说出来上课、
嗯、
我上完之后我发现他是所有的小说里面最难讲的，
最难讲的
所有的小说家
什么人，这是什么人物，
这个是海明威、因为我可是我这次啊，因为我知道这个难讲，所以我这次有提早准备、
嗯、
然后这次是为了配合这个他的一个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这是他28岁出版的书、
嗯、
没有女人的男人
Man Without Woman、
然后这个在台湾有一个新译本出版、嗯、所以呢我这次要准备了要来讲海明威的小说、
等一下，这个应该是叫 Man Without Women 对不对、就是、是女人是多数对不对、
两个都多数、
嗯、
嘿，然后呢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个里面的没有女人是什么意思，因为事实上没有单篇里面没有任何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做没有女人的男人、
嗯嗯嗯、
所以他是整个小说的合集叫没有女人的男人，
是、
我现在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读海明威、
嗯
啊、通常我遇到的喜欢海明威的人都是自己有写小说的、
嗯、
嘿，所以我只要问到碰到这种人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是写小说之前就喜欢海明威还是写小说之后，
哎，我的答复是写小说之后，当然是写小说
之后。对，没有错。我后来发现，我没有遇过半个在写小说之前就喜欢海明威的人。
嗯，
然后呢，所以我来
你这人家怎么卖书呢？
所以我现在等一下我要来讲，因为一般读者为什么一定要读海明威哈？而且因为这个海明威是大家所谓的作家中的作家、
嗯、
我知道说我知道主要是那种有在学写小说的、
嗯、
在学校里面要上那个小说创作课的，大家就开始一旦你想要学写小说，大家就开始在那拼命的 K 海明威了、
嗯、
之前他们可能对海明威没有特别感觉哈。然后呢我现在讲说一个读者为什么要读海明威，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海明威，我们都知道他是1961年过世，
是
他那时候已经有名的不得了，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可是我要先说哈，在他1961年过世的时候、
嗯、
他的有名并不是大家非常喜欢读他的作品，是因为他的那个形象很有名、
啊、是
就有点像詹姆斯·迪恩一样，
嗯哼，
我们知道詹姆斯·迪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是，
可是大家喜欢他并不是因为那个优秀他演得多优秀，是因为他代表的那个形象，
他有一个风格、
有一个那个 icon、
嗯、
我们会说他是已经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他已经是一个象征，海明威当年过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象征、因为想到他呢，想到斗牛，想到战争小说、
嗯、
想到在非洲打猎，想到在那个加勒比海捕鱼、所以海明威当年是靠这个形象，已经是我要说他的有名的程度，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那种就是常常会上各种各式各样的名人杂志的一个有名，然后大家会讨论他娶了什么样的老婆、
嗯、
又跟谁离婚了这样子哈。
是，
可是呢这个在一个然后呢海明威过世之后啊，海明威过世之后刚好就遇到女性主义，
嗯，
所以他的形象就有点变得不太好了、
嗯、
啊，在这海明威过世之后呢，我会说呢我们扣除掉想写小说的人的话呢，哪一种人会是海明威的粉丝勒，一种叫青少年、
嗯、
同样的青少年，男性的青少年喜欢海明威也是因为写的海明威写的就是他们一辈子想往男人应该过的那种生活，
是
谈恋爱、嗯、而且谈的是轰轰烈烈的恋爱，
冒险、参与战争，
冒险去非洲去欧洲、嗯啊、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斗牛士这样子哈。可是呢大家到了20几岁之后哈，我发现就会有一个阶段，我说你如果不是这种专业的文学阅读者或想做写作的话，有一些人有很多人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对海明威失去兴趣、嗯、为什么？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呢，为什么海明威的作品总是在酒吧里面，要不然就是在服务生讲话，跟服务生讲话、
嗯、
要不然就是在偷听服务生跟服务生之间讲话的、
uh-huh、
我还听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想说对、哦、真的好几篇非常经典的小说里面都是要不然他在跟服务生，主角在跟服务生讲话，要不然就是他在偷听服务生跟服务生之间讲话、嗯、然后呢如果是海明威的读书会、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海明威因为以他的文学地位，他现在几乎包括说他个人不止一本传记，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小说或者只读过老人与海都知道有所谓的硬汉，海明威硬汉、
欸、是
好，等一下我会讲到海明威写过真正的硬汉也写过假的硬汉好，可是我要讲说什么样叫海明威式的英雄，我要这里特别要说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适合上班族读的作者，我今天不讲他的技巧，我今天讲他的意识形态、
嗯、是
所谓的海明威的硬汉并不是说对男性的赞颂，他是对于人因为工作因为行动，当然你可以很多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会讲说是他写的是 因来自行动的英雄，他英雄是因为他的行动，
哈。
我会说，我们今天可以讲说，那个讲的就是一种韦博士的工作伦理，伦理为工作而工作，来自工作的尊严。你会发现他最伟大的写海明威硬汉的小说结局都是失败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的他捕的那个旗鱼之后，如果不是被吃光光的话，被鲨鱼吃光光的话，那个老人不会那么伟大。因为那更显露出了那个老人跟旗鱼搏斗，光那个搏斗本身的伟大是在哪里？
你讲的旗鱼是剑鱼的，是 swordfish，
它
那个应该是一个马林鱼吧？
啊，马林鱼，对不起，一种马林、就是它马林鱼，对，它是个马林鱼，就是那只大鱼的哈、
大鱼
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小说里面老人呢，他的手都已经破了，都已经烂了，可是他持续跟那个这个马林鱼搏斗，
他把船上所有能用来打击的这个鲨鱼的东西都拿出来打断了。
而且那个小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草蛇灰线、就是他一直在想 Joe DiMaggio、一直在想那个洋基队的那个的那个棒球选手哈。可是呢，因为他那个讲那个 Joe DiMaggio 的意思就是说，老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跟马林鱼搏斗、不为任何理由的这个搏斗本身比 Joe DiMaggio 为了好几百万美金去打那个全垒打更伟大多了、而且我要说是因为他结局是那个马林鱼被吃光了，那个老人更伟大。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人的尊严，然后这个人的尊严来自哪里？来自他可以投降的啊，他可以放弃的啊，可是呢，他是为了尊严让自己撑下去。所以人的他的伟大是来自工作本身。所以我会说，作为一个上班族，你如果已经觉得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啊，是为了薪水吗？我要说哈、在海明威的英雄里面哈、小说里面他常常有为了钱而讨价还价的那个的情节，那个
而且为了非常微薄的钱，
哎，对，
是吧？但是那个微薄的钱，如果他争取到了，又似乎争取到了他尊严里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他海明威的小说里面提到钱的，而且特别是为了钱的磋商，这种场景还蛮多的。可是你会看完，你会发现钱不是重点，是钱背后代表的尊严是重点。
对，
我会说这个有点像我们工作一样，等到你在想说你是为了什么而工作，为了薪水吗？可是你会发现薪水很重要，因为薪水也是我们的尊严的一部分，可是我们的尊严有比这个更大的东西。所以我会说，我今天不讲海明威技巧，我只讲海明威的意识形态。我事实上我觉得他非常励志，特别是
你刚才提到这一点，似乎已经囊括了他，比如说像老人与海，像斗牛士的那个故事哈，这个还有像那个拳击手 50 grand 五万大洋，
因为我是看
已经涵盖了好几，
而且你可以发现海明威在写这本，我说他这个小说集他是28岁就出版的，对，而且他还不算有真正成名，这只是他第四本书
啊。
我要说他这本书的出刷量才7500本而已，在当年他只是还在一个努力要成名的作家而已，可是他想象的那种英雄已经都是那种见过非常光荣的日子的，已经走下坡的，已经老去的，他在他年纪轻轻自己的事业还在往上爬的时候，他想象的英雄就已经是这种人了，一直到他老了之后，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写的还是这种英雄，
是
奋斗的本身，你什么都他已经失去很多了，可是他还在继续奋斗，这是海明威式的英雄。那我觉得他励志的不得了啊。然后不讲这个意识形态，我要讲说文学阅读者为什么要读海明威。我要说哈，就算你不写小说，你还是要读海明威，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打通任督二脉。
打通任督二脉，
你一旦
我要你多解释一点。
海明威的那个技巧哈、这个在吴明义的导读里面有讲得非常好。他说那个是冰山理论，冰山理论就是说要把重点删掉。可是海明威那个吴明义那篇导读也强调一点，重点不是说删掉重点，重点是你删掉的那个东西必须是作者本身熟悉的不得了的东西，你才可以删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有一大堆作品呢，我们就觉得为什么重点他没写，可是呢这种作品呢十之八九都是白作，十之八九都是因为作者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写，所以他干脆就不写，可是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个，我们说我们平时在看的小说里面真的会有一百篇可能就会这么一篇他不写的，那个重点是他给你的所有的线索都给你了，你只要是一个细心的阅读者，你会觉得他没写，你自己去想象，你会觉得那个力量更大，这就是海明威式的写法。事实上这个写法在中国的，我说《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常常用，因为中国的小说评论家会说这种写法叫做 明修栈道，暗
度陈
仓。
嗯，
他写 A， 可是他要你想的是，他重点是 B，
嗯，
而且他就是故意不把 B 写出来，要你自己去读，你会觉得那个更震撼这样子，嗯，啊。可是呢，在西洋的话，真的是海明威把这个写法啊，是海明威的这个写法把这个发扬到最大。所以我说，你读懂海明威，你也会读懂《红楼梦》，
嗯，
你也会读懂一大堆中国的小说，你甚至还会读懂诗跟词这样子。嗯，因为诗词，我们的中文的诗跟词也是留白的东西超多的。海明威就是把这个留白的技术发挥到这个发扬光大。所以我说，你只要读懂海明威，你将来文学作品是什么是败作，什么是好的作品，你应该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我不说一眼啦，我是说看第二遍你就看得出来的。因为海明威，我要说哈，以吴明义，因为他是写小说人，他说删掉是最重要的东西哈。那我用读者的观点来诠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读第一遍，你只能读到一个梗概；你读第二遍的时候，你会比第一遍更震撼。你第三遍的时候，你会读到比第二遍更多的东西。所以一个海明威式的小说起码要读三遍，而且你一遍会比一遍震撼。所以我会说，这是读者观点的为什么要读海明威。
是在他这本这个没有女人的男人里边，究竟有哪一些可以作为他写作技巧的示范实例，
我等一下
代表哪一些理念？
我这个14篇小说里面哈，最常常被各式各样的小说选集，就经典小说选集，或者说像我们在美国在高中在大学要上这种经典选的话，最常常入选的两篇小说就是公认的影响最大两篇，
《杀人者》，
一个就是《
白象也是》
对《白象》。所以等一下我这两篇都会讲到，讲说这两篇厉害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是海明威，或者别人的话他会怎么写哈。不过呢，我现在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小说家这个重要小说集重新出版的原因，是我看到媒体上有一些关于海明威的这个报道哈，有几个我要说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的。有一个是说海明威是一个会妖魔化女性的作家啊，我会等一下我现在就会大大反驳这个作者哈，就是这个说法。海明威事实上是我知道的异性恋男性作家里面写女人写超好的一位啊。我们知道费兹杰罗也是异性恋男性，他写女人的话，他会写女人的谋略，写得非常好。
嗯哼。
可是海明威算是写那种被男人伤害的女人，写得超好的一个作者
啊。
这个通常我们会说，这个是要不然就是女性作家本身的领域，要不然就是男性男同志作家的领域。可是海明威在异性恋男性里面，他是这方面他是特例哈。
这个通常是这种意见通常是来自于看海明威的八卦。比看海明威的作品多的人，
是。然后再来我要说，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哦，海明威的很多的他的写作力量来自他的谈恋爱哈。这个我对这个说法有点存疑哈。今天我不确定海明威是一辈子是处男的话他就写不出这种小说。好，为什么呢？我知道海明威的题材有斗牛有捕鱼，可是你今天不能跟我讲说他没有喜欢上斗牛，或他没有喜欢上捕鱼的话，他就不会写出这个高度的小说，因为他也许会有别的题材。
嗯，
我们知道海明威常常谈恋爱，常常劈腿，所以他结了4次婚。然后的确，这些爱情、这些婚姻是他的小说里面的重要题材。可是我觉得海明威为什么会跟传统整个撕裂，不见得跟这个他有没有谈恋爱啊，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去年2年前我去芝加哥美术馆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幅艾尔格列科的画。那美术馆的解说有说，海明威小时候常常来这个博物馆，他非常喜欢看艾尔格列科那幅画，带给他莫大的震撼。他认为艺术家就要那样子，跟大家都不一样，跟传统整个撕裂。所以我也可以说是艾尔格列特的画，因为海明威的确 El Greco 的画带给海明威那样子的，我要跟从前人整个撕裂的这个意志。或者说我们都知道海明威呢是一个非常讨厌自己妈妈的人。
嗯，
啊，那为什么海明威非常讨厌自己的妈妈？因为他在人前人后讲自己的妈妈是讲 old bitch 老贱人啊。所以那个另外一个作家 Dos Passos 有一句话，他说海明威是他认识人里面唯一真的很讨厌自己妈妈的人哈。然后呢，海明威他讨厌自己妈妈哈，后来的人挖掘出来他有一个原因，因为海明威从小他妈妈把他当作女生养。
嗯，
好，就是说变成说海明威。我们如果看海明威很小时候的照片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真的被当作拍成女孩子啊，所以这有可能说他是他妈妈带给他的一个对自己的性别的不安全感，所以让海明威长大之后要如何 做一个比大家
更 macho 的人，
更男性的人，所以这我们也可以说，海明威创作力量来自他对他妈妈的痛恨，来对说他，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没有女人男人这个小说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他对他妈妈的痛恨哈。所以我说海明威的力量来自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说海明威真的是一个少数的有跟传统整个撕裂的一个作家。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话题是 Man Without Women， 海明威的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书，你要找出几篇你觉得特别重要能够示范小海明威小说技巧的作品。
这篇我先讲几个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个让人家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哈。通常我们会想说海明威写的都是非洲打猎的啊，或者说西班牙斗牛
啊，
第四世界大战啊。事实上这14篇里面收了一篇历史小说。然后呢从这个历史小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海明威虽然很痛恨他妈妈，可是他妈妈真的给他的影响还蛮大的。这个历史小说是什么呢？它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的重写。所以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海明威的这个语言很奇特，我要说他的语言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妈妈从小要他熟读圣经，而且他读的是这个1611年版的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所以你可以看海明威的这个单字啦，他的造句啊，其实很多会让我们想起那个钦定版圣经哈。然后我要讲说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有什么好重写的？海明威就是用他的笔法写一遍。
是
啊，因为呢，别人如果讲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我们都很熟悉嘛，四个福音书怎么讲这个故事嘛？怎么从骷髅地，怎么这个耶稣怎么扛十字架，然后怎么到了那个里上十字架，然后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下面一个比拉多讲说：“哎，瞧这个人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个福音书的故事。那海明威怎么重写的？又到了海明威最喜欢的场景——酒吧
啊。
然后这篇小说的名字叫做。It's Friday，是礼拜五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场景呢，所以就四个人，三个罗马兵士跟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明威的作品面一定会出现的一个酒保这样子哈。所以呢，海明威就是用那个礼拜五，耶稣上十字架那天的礼拜五，三个罗马兵士跟酒保的对话来写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而且呢重点当然就没有描述什么骷髅地啊，没有描述什么乔这个人啊，没有描述他的痛苦，意思就是说那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已经三个罗马兵士都是目击者嘛哈，一个是已经快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是那个我们会说呢里面有一个第二个兵士，就是我们所谓的假硬汉就是说讲起来好像都一副很 macho 的样子，讲到摩大拉玛利亚在小说里面就是耶稣的女人她要迫不及待讲说我跟她上过床这样子，然后呢用她的用海明威用一直在反复那个对话呢，其实一直强调的是第一个罗马兵士其实他已经觉得这个人好像真的是神了。第二个就是我才不相信，我才不相信，我才不相信有这种人嘞。是用这个故事，他只是用这个对话，而且才三页而已来讲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啊。那另外一个呢，这里呢，我要讲说，同样的这个十四篇小说里面又有一个非常深受这个圣经影响的哈，深受这个海明威的他妈妈带给他的信仰影响的，就最后一篇 Now I Lay Me。Now I Lay Me 的话呢哈，这个现在我躺下来，这个标题呢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宗教民谣。那个宗教民谣的原文是这样子 ：Now I Lay Me Down to Sleep， 现在我要躺下来睡了。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keep， 我向上主祈祷，请保持我的灵魂哈。如果我会在醒来之前这个死去的话 ，If I shall die before I wake, 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take。我祈祷上主能够接收我的灵魂。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一直有反复灵魂跟祈祷这两个主题。所以呢，两个阿兵哥啊受伤了，然后躺在可能应该是一个伤兵医院的一个房间里面哈。这个主角应该就是尼克亚当斯，他认为他不敢睡觉，他失眠，而且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失去灵，他担心他的灵魂在黑暗中会失去，他会失去他的灵魂。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故事现在我躺下来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他讲的是一个男人失去信仰，因为战争失去信仰的故事 啊，所以我们说海明威他妈妈给他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宗教信仰，可是海明威其实一辈子他是无神论者的。
是
啊，那这个这篇故事可以讲他的宗教性的那一面，失去信仰的故事。那再来，我要现在来讲这个最有名的啊，杀人者哈、啊，
嗯。
要讲杀人者的这个作品哈，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简单了，他会之所以会在各个选集都会选，就是因为他故事实在是太简单了、嗯、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想说，我们要想，我要说哈，一定是一个人一定会写小，想要写小说之后看这个作品，他一定会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写，
我会怎么写，对，
你要想说我会怎么写，那海明威怎么写的话，你才会知道海明威伟大到哪，伟大到什么程度哈、嗯、我来讲说这个小说哈，他总共只出现七个人，
嗯，
一个酒保，
还是酒保、
啊、乔治哈，然后呢尼克亚当斯在里面是一个酒保的助理，
嗯
哈，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黑人负责煮饭的啊，然后杀人者是两个，我会说这是海明威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假硬汉、
嗯、
他们是硬汉，可是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比较像小丑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真正的硬汉，就是那个拳击手，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那个拳击手的这个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个这个负责看房子的一个女的太太啊，所以总共七个人，然后可能这个小说才五页而已、
嗯、
这个小说的故事呢，我会说它本来的故事是什么，一个拳击手在芝加哥，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拳击赛里面、
嗯、
他本来答应了黑帮，
本来应该打假拳的，
对，他要打假拳，可是他赢了那场拳赛，所以呢黑帮要干掉他了哈。如果是一般的作者，我相信一般人啊，看完这个小说，我说写小说人看完这个小说，他来想自己怎么写的话，我想说，天哪，这个小说如果我写的话，开头一定是在芝加哥啊，
嗯，
哈，来讲说那个拳赛前一天，黑帮来找他，讲好了哦，多少钱哦，你就是给我打假拳哦、
嗯，
然后呢，要写说这个拳击手为什么看起来这是硬汉嘛，为什么拳击手要答应这个交易嘛，为了他太太，为了小孩，为了钱啊，然后呢，在那个，然后呢，下一场就是写到拳击赛当场，为什么这个人还是决定打，真的打嘛，
嗯哼，
然后再来写他逃亡嘛，再来写他如何面对死亡嘛，一般的作者会这样写啊。对海明威来说，
你刚刚这样讲就这样提醒了我了，多年以前作家小野他的第一篇得到联合报文学奖的联合报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题目叫封杀，就是这样写一个打假球的小孩的故事，
就是说
从正面写，
传统的写法啊，因为要写那个重要的心理转折、嗯、啊。那现在呢，海明威呢他决定不这样写，所以海明威的写法是什么，海明威决定不整个不写芝加哥，他整个不写他的心理转折，
嗯，
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小海明威的版本里面呢，这个拳击手是到最后才出现，这个最后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穿好衣服在床上等杀手，黑帮派的杀手来找他的人而已，
嗯嗯，
是穿好衣服那个形象而已。那你如何只是写一个拳击手在床上穿好衣服等人家要来干掉他，来显露出这个拳击手了不起在哪里呢？结果海明威选了一个非常险的棋。那我们想说，他一个作者决定写这个险棋的话，他要必须达到哪些标准、嗯、啊？海明威决定只是写呢，又到酒保嘛，所以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拳击手，这个两个杀手，黑帮派来的两个杀手，他知道这个拳击手每一天固定时间都会去哪一个酒吧吃晚餐，所以他们去这个酒吧找他。那现在问题来了，很多作者就会想到说，好，那我用这两个杀手的观点来写、
嗯、
写他怎么进这个，写他们怎么进这个酒吧啊、
嗯、
可是海明威觉得没有，他觉得这个也太容易了，
嗯
啊，海明威呢就决定写说了，用尼克亚当斯的观点，
是
就是那个酒保的那个助理的观点，
嗯，小跑堂，
这个小跑堂，那个小跑堂呢，这个两个杀手进来啊，然后这个酒保呢，哦，如果我们看小说看下去，我们会知道这个酒保是第一眼就知道这两个人来的是杀手，嗯、
是，
哎，可是小跟班是不知道的啊。可是小跟班呢是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已经被抓到厨房去被绑起来了。
嗯，
所以我要说，好，别人也许选择跟海明威同样的观点，他选择这个小跟班的观点，可是呢，他会写出小跟班恐惧到什么地步，莫名其妙突然被厨房抓起来的地步，被绑起来，被绑起来说旁边有一个人拿着枪指着他，小跟班会吓到什么地步。海明威也不写这个，
嗯，
啊，海明威就是写的就是酒保跟那个两个坏人之间的对话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如何要从绘画对话里面就显露出这两个杀手有多狠，或显露出那整个酒吧的气氛有多恐怖呢？嗯，因为海明威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个小说才会成功。好，那我要说这个小说很伟大，厉害一点就是他光凭这些对话 他就把那个，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心理描写，完全没有写那个小跟班吓到什么地步，
没有进入到内在的恐惧，但是整个的你听到跟看到的这个，而且是有限观点的，还不是比较全知的啊，
都没有。还就是说，就是我们觉得一般作者会写的东西，他都没有写、嗯，可是他还是达到那个恐怖的气氛。所以等到我们看到那个拳击手躺在床上的时候，而且衣服穿好，因为还没有只写出来衣服穿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拳击手知道他死定了。
嗯哼，
他为什么衣服穿好？他想要有尊严的死，
是
他希望被人家一枪毙掉的时候，那个他衣服是穿好好的，人家看起来那个是他的将来那个遗体是好看的，
嗯、
还不枉费他一代拳王的那个名声。所以我们已经知道那个，那我要说海明威就是用那个完全没有情绪感染的对话，他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新经典文化刚刚出版的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
好，现在呢，我要这个用最后一段时间来介绍一个也是海明威的一个经典的短篇哦。白象似的群山。讲到这个呢，我要特别说哈，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异性恋男性作家里面，海明威算是最会讲女人的，而且他是非常喜欢写我们所谓的女性题材的、嗯、婚姻、爱情。还有离婚啊，像这个短篇集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写离婚的小说，叫《一个人的金丝雀》哈、
嗯。
这个白象似的群山哈、啊，基本上它是讲一个男女分手的故事。
是，
啊、当然呢，他厉害的一点，我说这海明威，当然他如果厉害的话，他这么厉害的话，一定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写分手嘛哈、啊
嗯。
而且呢，我们会看完呢，我们看完第一遍，其实我们意识到啊，是这是一个讲堕胎的故事，
是
男的希望女的去堕胎，然后女的不想哈、啊。可是呢，我们看完第一遍呢、啊，我们就感觉说，好像堕胎不是重点。我们一定要看第二遍我们才知道这个小说的重点是什么哈。这个小说呢，我先讲呢，它有三段啊，开头、中间、结尾有三段写景的文字啊。我现在先不讲写景的文字，因为扣除这三段写景的文字之外，它全部都是在写对话啊。而且呢，我们是看对话哈、啊。海明威厉害的对话厉害点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看，你只是照字面看他的对话的话，你会抓不到重点。
嗯，
那什么叫做说对话的重点是意在言外的？所以你要讲的，你要看这个对话，你要看的是那个对话背后代表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代表的是两个人的权力移转啊、
嗯。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小说一开头呢。是一对男女，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呢，又是进去一个酒吧啊、哦，有一种小明威最喜欢的场景哈。然后呢，一开始呢是女孩，我们可以发现，女孩子问说，哎，我们要喝什么啦啊？然后男的根本就不回应她，哦，好热哦，这样子。然后女的说，那我们来喝啤酒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的，一开始的对话是女人主动找话跟男人讲，
嗯哈。
然后呢，开始讲说要来喝啤酒之后呢，女人就开始讲说，远方的山看起来好像白色的象哦。啊，远方的山，我会不会发现山看起来像，看起来好像白色的象？在这个对话里面，女人会重复讲三遍，
嗯，
啊，所以我们会，你就会注意，每次讲一次的话，意思都不一样的哈、啊。然后呢，第一次女人讲说远方的山看起来像白色的象的时候呢，男人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子，他意思是我从来没看过白色的象哈、啊。然后女人说哦，对你没看过这样子，男人就说好，我也许有看过，不能说你没看过我就没看过。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女人是想要对男人表示友善的，可是男人脾气超坏、
嗯
啊、而且一副很霸气的样子。因为我要说哈，这个是我们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的，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堕胎的故事，因为我们第一遍就知道这是堕胎的故事了嘛、嗯、所以我们看第二遍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对，他们这个搭火车的重点是要去堕胎，女的还不是很想去堕胎、嗯、可是男人已经脾气超坏了，他在坏什么？他在坏说为什么要堕胎你要跟我反对，为什么你要怀孕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就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觉得说这个男的不是不体贴而已，他可能还怪女人，你为什么这么笨把自己搞成怀孕。我要说，因为等到结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这还是一个有女人的男人，
嗯，
只是他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他马上就要没有女人了。
对对，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看了第二遍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始看，一开始说女人的姿态很低嘛，男人姿态高的不得了嘛。因为男人还会讲说，也许我看过啊。刚刚他自己讲说他没看过白象、嗯，现在讲
他自己先说没有看过。
对，然后现在一副就是说，反正你讲什么他都要这个贬低这个女人才对的。好， 那再来呢，在中间呢，啊，这个女人的讲话呢，啊，还在那女人在那一起喝啤酒，这个女人还在讲说，哇，这个啤酒口，看这个口味像什么啦，而且呢，如果啊，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女人还是很好心的，想要好好的跟她讲话的时候呢，男人竟然还叫女人闭嘴。小说到这里，这个男人的权力是在最高的时候。他是在正在服身在服中不知服，就是还有女人的时候，这个权力最高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是女人比较需要这个男人。可是呢，你会发现女人又开始又在那里开始讲那个山了。白象寺的群山，因为女人还是想跟他说，来看看远方那个山像不像白象寺的群山哈。然后呢，女人呢就说呢，要跟他男人讲说这个山，要他看这个山的时候，男人就说，好，我只想要再喝另外一杯啤酒而已啊。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女人你在尝试的时候呢，可是男人就是让他没有好，然后男人主动讲话了。就是要你去堕胎嘛，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的去堕胎嘞？好，是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就直接问，那之后呢？之后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里他们的差别在这里，女人会觉得说，堕胎之后怎么办？男人就会觉得说，堕胎之后一切都很好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啊。是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们男女的认知在这里有了差别，而且是男人就觉得说，他就是很简单，我知道他很简单。女人回了一句话，你知道它很简单，所以这句话需要翻译了。男人说我知道它很简单，就那个手术很简单。女人说你知道它很简单，那女人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你，而且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有这个同意的可能，有可能有共识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到这里开始，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权力关系翻转过来了啊，开始呢，已经女人讲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反正我的看法你不可能跟我一样就对了啊。所以呢，下面呢没多久呢，开始在讲说这个火车快来的时候呢，女的突然第一次微笑。在这个小说结尾之前，她会微笑三次，每次微笑，我们就知道她想要离开男人的心意越来越坚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回来看这个小说里面的写三次风景的文字。第一次是用客观的笔法啊，就是说第一句就是的，远方有山，然后再来是这边就是一个火车站内什么都没有。第二次写风景是用女人的眼光看的，女人眼光的时候看到山，看到河流，看到森林，好，看到，然后对女人来说，我们看她下面的对话，我们知道那个山，那些河林，那些白象寺的群山，对这个女孩子来说，代表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拥有多少？
是。
第三次写风景是男人，这个时候女人已经离开男人，要决定要离开男人，跟男人完全还不知道，男人只看出去看到什么，他没看到山，他没看到河流，他只看到铁轨，看到火车还没来。那个意思是什么？就男人满脑子还是堕胎而已，因为火车代表要去堕胎嘛。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失去女人的男人了。可是我说海明威厉害一点是，他这个小说没写宝宝，没写堕胎，没写分手，可是意思全部到了。
是，海明威教给很多人啊，而且不止一个时代的人学会写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Man Without Women， 大家看看。